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5千赫，39.76米。现在是10月27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政府宣布制裁两名北韩高官，进一步向北韩施压。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为叙利亚和平会议辩护，救援团体在叙利亚启动紧急撤离病患的行动。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全国人大委员会星期三闭幕，全票通过有关连接中国的广深港高铁在西九龙站实施的一地两检议案，完成落实西九一地两检的所谓三步走程序的第二步。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实施一地两检，充分发挥高铁优势，在一国两制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
刚听到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随后召开的记者会的评论，我们在一阵间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会有详细的报道。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张明康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星期二对两名参与北韩弹道导弹项目的北韩高官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表示，这些都是为了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所展开的最大施压运动的一部分。据路透社的报道说，被制裁的两名官员金正直以及是李炳哲，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偏爱的人，并且是为平壤制造武器的顶级专家。美国财政部一份报告说，金正直是平壤推动将他的导弹从液态燃料转变为是固态燃料的重要人物，李炳哲是推进北韩发展洲际弹道导弹的项目的关键人物。有关的照片和电视画面都显示，在绝大多数高级别助手都要与金正恩保持距离的场合，上述两人却是可以轻松地围绕着这位北韩领导人的周边。然而美国做出这些限制措施大都是象征性质，这些举措只是对两人封闭了美国范围内的财产，并且禁止两人和美国公民有生意往来。同样是在星期二，俄罗斯提出介入当前的紧张局势，以帮助在华盛顿以及平壤之间的斡旋。美国国务院对此作出回应，表示美国已经是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和北韩对话。此外还表示转向是取决于北韩。上个星期五，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限制北韩可以进口的汽油以及柴油的数量，并且加强检查涉嫌搭载违禁物出入北韩的船只。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星期三表示，俄罗斯下个月牵头的索契和谈在叙利亚人民当中拥有广泛支持，会议旨在是为联合国斡旋的和平进程打下基础。拉夫罗夫在发表这番讲话之前，40多国的叙利亚反政府团体说，俄罗斯试图绕过联合国和平进程，为此他们将不会参加索契的谈判。反政府团体表示，俄罗斯希望他们放弃让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下台的要求。反政府团体说，和谈的调停人应该是中立以及诚实的斡旋者。他们还表示，作为叙利亚最强大的盟友，俄罗斯不是这样。叙利亚政府表示将会参加索契会谈，支持反对派的土耳其亦都计划前往，但是表示库尔德人团体不应该受邀。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表示有权参加和平谈判。土耳其是库尔德工人党以及他的武装派别人民保卫部队为恐怖团体，理由是他们与土耳其分离主义分子有联系。联合国的斡旋的日内瓦和谈以及同时由俄罗斯、土耳其、伊朗参加的有关谈判，在实现结束叙利亚6年长期内战方面进展甚微。人道救援团体开始从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郊区反政府力量控制的地区撤离病人。联合国要求从40万居民的东古塔紧急撤离被困在当地的将近500名的病人。东古塔地区自2013年起被切断了食物以及是医疗救援，很多病人是儿童。叙利亚的美国医疗协会星期二表示，被批准撤离的29名重病人当中的4人已经被送到大马士革的医院，其他病人将会陆续转送到当地。 29名重病人当中有18名是儿童 ,4 名是妇女，分别患有心脏病、癌症、肾功能丧失、血液病以及一些在东古塔无法进行的手术的疾病。叙利亚美国医疗协会表示，由于被围困以及是缺少医疗条件，最近数个月以来有17个病人已经死亡。万事达卡公司表示，受到消费者信心不断增加的就业和很早就开始打折扣的促销影响，美国消费者在假日季节已经花费了8000亿美元购物，创下了历史新高。这个导致了美国大型百货公司的股价在星期二上涨。万事达卡公司的市场调查顾问昆兰在该公司发表的消费脉搏零售报告当中公布了有关的数字。这份报告说，商店和网上从11月1号到12月24号的节日购物期间的销售额上升了 4.9%， 这个是自从2011年以来最快的年度增幅。绝大多数美国零售公司的股票在今年都曾经出现暴跌，原因是这些公司持续被亚马逊公司为代表的网上电商夺去了销售份额。印度指称，巴基斯坦在被判犯有间谍罪的印度人库尔布胡山贾达夫的亲属获准去探视的时候对他们进行骚扰。巴基斯坦当局允许贾达夫的妻子以及是母亲星期一去探视，并且强调这个纯粹是基于人道主义考量。印度内政部说，探视在胁迫的气氛当中进行。巴基斯坦官员公布了一段预先录制的贾达夫的视频，贾达夫在视频当中感谢当局善待他，并且安排了探视。这个是贾达夫今年3月从伊朗持假旅行文件进入巴基斯坦而被逮捕后的第一次与家人见面。巴基斯坦一家军事法庭后来对贾达夫进行了审判，今年4月判处去死刑。法庭裁决说，这名印度海军军官被认定犯有间谍罪，并且在巴基斯坦领导一个进行致命袭击的恐怖网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各位收听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稍后会报道有关香港各界如何回应中国人大通过西九一地两检的草案。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乌克兰方面的消息。乌克兰第一次在今年10月25号欢度圣诞节。乌克兰社会很多人士认为，乌克兰选择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同步在25号过圣诞，显示出乌克兰继续融入欧洲的努力，以及同西方文明更接近一步。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记者白华在莫斯科报道。
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基督徒一样，乌克兰开始在12月25号欢度圣诞节。一个多月前，乌克兰议会通过法律，由总统签字生效，正式确定12月25号作为国家法定假日。乌克兰过去一直同俄罗斯一样，在每年的1月7号迎接圣诞节。不过乌克兰继续保留1月7号作为假日庆祝东正教圣诞节。乌克兰媒体说，12月25号是休息日和法定假期，这个在乌克兰还是第一次。乌克兰各大教堂都举行了弥撒活动。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在平安夜发表讲话，他说这个是乌克兰第一次与欧洲和绝大多数基督教世界一起按照公历来庆祝圣诞节。波罗申科是虔诚的东正教信徒，他甚至在自己的住处兴建了私人东正教堂。波罗申科说，他本人既会在12月25号，亦会在1月7号过两个圣诞节。乌克兰总理格罗兹曼亦在平安夜祝福了乌克兰人。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长图尔奇洛夫说，文明世界都按照现在使用的公历先过圣诞节，然后再过新年。从今年起，乌克兰亦开始这样做。图尔奇洛夫几年前就推动乌克兰选择12月25号过圣诞节，他认为这样能够帮助乌克兰不再按照俄罗斯的帝国标准行事。乌克兰议会议长帕鲁比说，选择25号过圣诞节显示乌克兰重新返回自由世界的大家庭中，这个能够进一步减少来自莫斯科的影响。俄罗斯官媒批评乌克兰的这个新举动是在两个斯拉夫兄弟民族之间制造隔阂。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根据预略历每年1月7号过圣诞节。 俄罗斯好多人认为1月25日是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的节日。民意调查显示，多数乌克兰人将自己当成东正教徒，但是乌克兰东正教会目前分裂成为乌克兰本土东正教会以及受俄罗斯控制的东正教会。此外，天主教在乌克兰，特别在西部地区，亦拥有巨大影响。今日世界上1月7日过圣诞节的地方已经屈指可数，除了俄罗斯东正教会之外，格鲁吉亚、塞尔维亚和耶路撒冷东正教会亦选择1月7日为圣诞节，包括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在内的多数东正教国家亦选择12月25日作为圣诞节。目前定居格鲁吉亚的俄罗斯前媒体人潘菲洛夫说，他刚到信奉东正教的格鲁吉亚时，仲是以为1月7日是圣诞节，但是被格鲁吉亚人嘲笑。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政治学者马尔科夫说，在全球基督教世界中，东正教占少数，而且世界上15个东正教会中已经有10个将12月25日作为圣诞节。如果东正教与天主教和基督徒共同庆祝圣诞，这个能够显示出基督教世界的团结。因此他认为俄罗斯东正教会迟早亦会选择12月25日作为圣诞节日，只是几时才能够发生，无人知道。马尔科夫说，根据预略历选择1月7日过圣诞，其实是一项科学错误，这个错误应该被矫正。永远坚持这个错误并不是一项高尚的行为。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对很多虔诚的东正教徒来讲，1月7日的圣诞节之前有一段持斋期，但是新年又是一个很大的节日，民众通常食肉饮酒狂欢，因此在新年之后过圣诞节对很多人来讲非常不方便。他认为与克里姆林宫关系非常密切的俄罗斯东正教会的领导层以及教会中的老一代人都在苏联时代成长和接受教育。俄罗斯与世界上多数国家不同在7月1日过圣诞节，可以被这些人看成抵制西方文化和影响。尼科里斯基说，
И, конечно, они не хотят никак сближаться с Западом. Для них это смена календаря, это что-то вроде того.
尼科里斯基说，显而易见，很多人现在都反对与西方接近。如果放弃使用预略历，转而使用公历，在12月25日过圣诞节的话，那会被看成接近西方。他们利用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信徒继续使用预略历，不愿意改革。尼科里斯基说，在海外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以及亚美尼亚等信奉东正教的一些前苏联地区，很多人一般都过12月25日和1月7日两个圣诞节。他认为乌克兰决定将12月25日当作圣诞节，反映乌克兰正与基督教世界主流靠近。在二战纪念活动上，乌克兰亦与西方看齐。乌克兰目前选择5月8日，不再像俄罗斯这样将5月9日当成二战胜利纪念日。此外，乌克兰亦有很多呼声取消在前苏联和今日的俄罗斯作为很大节日的三八妇女节。一些乌克兰活动人士认为，妇女节应该改名为捍卫妇女权益日，不应该当作法定假日和节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香港方面的情况。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全国人大委员会在星期三闭幕，全票通过了有关连接中国的广深港高铁在西九龙站实施一地两检的议案，完成落实西九一地两检的三步走程序的第二步。北京官员在记者会上未有具体回应西九一地两检的法律基础，他们只是强调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最后决定权，更加形容是一言九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随后就召开记者会说，西九一地两检是实施一国两制以来的新情况，他说并没有任何基本法的条文可以适用。一地两检关注组就呼吁香港人参与2018年的元旦游行，反对实行违反基本法的一地两检安排。现在我们接通了香港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爱云的电话，为我们连线报道香港各界回应西九一地两检草案的。汤爱云你好。
是
任
敬仁你好。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在星期三以158票全票通过今次的一地两检的合作议案，北京官员怎样去回应这个法律基础呢？
係咁連接中國嘅廣深港高鐵香港段係預計喺明年嘅第三季通車，而香港政府喺今年嘅7月25日就公布咗西九高鐵站一地兩檢方案㗎，而其中最爭議嘅咧係劃出超過10万平方米嘅地方咧係劃為中國口岸區，喺香港嘅心臟地帶咧係全面實施中國法律㗎，而西九一地兩檢嘅法律基礎引用邊一啲嘅基本法條文咧，一直係備受關注㗎。而中國人大副秘書長李飛星期三喺記者會回應傳媒嘅提問，就表示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作為中國最高權力機關嘅常設機關，係具有立法權、法律解釋權同埋對法律實施嘅監督權，包括對香港基本法嘅解釋權同埋監督香港基本法實施嘅職責㗎。李飛表示喺香港實施嘅所有法律同埋發生嘅行為係唔係符合基本法，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係具有最終嘅決定權。佢形容係一言九鼎，但係冇明確咁樣表明西九一地兩檢安排係引用邊一啲嘅基本法條文㗎。聽下李飛點樣講。
首先必須明確，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實施香港基本法、處理重大法律問題所作出的決定，具有限制性地位，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一言九鼎。
咁李飛就強調，必須要明確咁樣講，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實施香港基本法、處理重大法律問題所作出嘅決定，具有憲制性地位，具有最高嘅法律效力，亦即係大家通常所講嘅一言九鼎。李飛又表示，最近有香港記者問佢，西九一地兩檢嘅憲制基礎喺邊度，同埋係唔係合乎基本法，佢就回應表示，批准一地兩檢係符合中國憲法同埋基本法，就好似1990年中國全國人大通過基本法係符合中國國家憲法，呢一點係不容置疑。李飛話：今次人大嘅決定完全係符合一國兩制方針㗎。任敬陽
咁係嘅，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就喺星期三傍晚召開咗記者會啦，佢又點回應呢？
係咁，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喺記者會開場發言表示，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工程已經係完成咗98%。佢話有信心喺明年，即係2018年第三季通車。林鄭月娥表示，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星期三通過喺西九高鐵站一地兩檢嘅合作安排，同埋確認咗相關安排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同埋基本法，成為有效嘅法律依據。他強調西九一地兩檢不會損害香港人的權利、割地和損害人權等的講法都是不成立的。林鄭月娥還強調幾個重點，包括在西九站實施一地兩檢是一國兩制實施20年來遇到的新情況，並不是當年草擬基本法的時候所能夠預見。他坦言基本法是沒有一個特定的條文直接回應或者是適應是西九一地兩檢這個新情況㗎。聽下林鄭月娥點樣講啊？
喺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充分發揮高鐵優勢，係一國兩制實踐中遇到嘅新情況，並且係涉及內地同埋香港特區法律適用同埋管轄權劃分呢啲複雜嘅議題，並非當年草擬基本法嘅時候所能夠預見嘅。因此，基本法冇一個特定條文直接去回應或者適應呢個新嘅情況，係可以理解嘅。
咁林鄭月娥仲話，落實西九一地兩檢安排嘅三步走已經完成咗兩步，香港政府計劃唔遲過明年2月初向立法會提交西九一地兩檢嘅條例草案，爭取喺明年7月立法會休會之前通過條例草案，以達至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喺明年第三季通車嘅時候實施嘅目標。林鄭月娥又話唔會低估第三步香港本地立法的难度噶，任敬阳。
系咁，香港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又点去回应西九一地两检涉及边啲基本法条文呢？
係咁，香港律政司司長袁國強今年7月25日喺公布西九一地兩檢安排嘅記者會上面，曾經引用《基本法》第18同埋第20条等等嘅條文，但係星期三嘅記者會咧就冇再引用邊一啲《基本法》條文咧係適合於西九一地兩檢㗎。袁國強只係重申西九一地兩檢符合《基本法》，唔會違反《基本法》第18条，即係中國全國性法律，除咗列喺《基本法》附件3之外，唔喺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袁國強表示，《基本法》第18条嘅實施主體係整個香港特別行政區同埋所有人，但係西九一地兩檢嘅對象就局限於中國口岸區同埋高鐵嘅乘客，而人大嘅決定係將中國口岸區視為處於中國，做法就同深圳灣口岸一樣。袁國強坦言，外界對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是不是引用《基本法》第20条，即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以享有中國全國人大代表大會和中國全國人大代表常務委員會和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權力有不同的意見。他認為這個是可以理解，因為西九一地兩檢是新情況，由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是避免引用《基本法》20条的爭議。他认为是更加稳妥的。任应仁，
有记者就问到今次决定是不是另类释法，会不会成为先例，以及将来租借香港其他地方给中国的话，会不会实施中国全国性的法律，香港的官员又怎么回应？
是咁，有記者問及今次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嘅決定係規定咗香港本地立法嘅時候唔能夠違反西九一地兩檢嘅合作安排，係咁樣算唔算係另類釋法？而呢一次嘅決定係咪將基本法限制中國全國性法律唔能夠喺香港實施嘅限制係廢除咗？如果將來香港冇辦法就保障中國國家安全，但係限制香港言論自由香港言論自由的《基本法》23条立法，而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將中國的國安法以同樣的方式去實施，香港人是不是要被迫接受？袁國強回應表示，這次的做法就跟以往處理深圳灣口岸一地兩檢安排的模式是類似的，進行香港本地立法的時候都是處理香港和中國相關部委針對深圳灣口岸一地兩檢的安排，未來西九一地兩檢在香港本地立法的模式都是會沿用類似深圳灣口岸的法例。袁國強還說沒有必要將西九一地兩檢和《基本法》23条立法相提並論，聽下袁國強怎樣說。
原因就是兩個，第一是完全不同的事，甚至乎容許我說兩個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因為一地兩檢其實是主要來說是一個交通運輸的問題，是我們香港整體長遠發展的問題，我們只不過是因為一地兩檢的需要，我們去解決一些而因為運輸系統或者交通系統而引發或者衍生的一些法律問題。但23条呢很清楚，就是在《基本法》訂立的時候呢，是已經給了香港特區一個憲制的責任呢，去處理有關這些國家安全的問題，所以兩者我覺得不應該是相提並論。
袁國強就沒有回應將來會不會租借其他香港的地方給中國實施中國全國性法律，但他說是沒有可能輕易隨意地去實施類似的安排的。林鄭月娥就補充，實踐一國兩制和落實基本法是嚴肅的事，是由中國全國最高權力機構賦予堅實的基礎和給了支持的，這一次落實西九一地兩檢安排才能夠令到高鐵發揮高效和便捷的優勢。任應仁，
香港的官員有沒有承諾西九一地兩檢的安排下不為例呢？
是咁，袁國強同埋林鄭月娥都唔肯承諾西九一地兩檢嘅安排下不為例。林鄭月娥就表示，高鐵一地兩檢係一件大好事，而下不為例咧，就好似係比較負面，好似話今次你曳咗，下次唔好啦。佢又認為一地兩檢係俾搭高鐵嘅市民方便，係促成香港同中國嘅融合，係大局嘅發展。林鄭月娥又話，除非有一個水晶球，否則將來北京願意欲成其事。林鄭月娥就認為今次不應該是講死咁話㗎。 任敬阳。
是的，现在剩下最后30秒时间，请你为我们最后综合一下民主派政党和团体他们的分析，即是今次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议案有什么反常的地方。
是咁，即係呢啲反常嘅地方咧，主要係有三個部分啦。喺行政方面咧，應該咧係由香港政府嘅行政機關提出方案嘅法律基礎，並且係向市民解釋㗎。而今次嘅反常之處咧，係香港政府將權力咧係俾咗中國人大常委會，由人大做決定去講，就容許咗人大咧係凌駕基本法㗎。而反常之處都係包括咧由人大去作出決定同埋説明咧，所以立法會咧就唔能夠做出相違背的決定，是破壞了香港的立法權。而香港政府由人大做決定和說明，是變相的釋法，企圖剝奪香港人提出司法覆核的權利。任敬陽，
好，麻煩湯慧雲。剛聽過的美國之音中文報第一記者湯慧雲在香港的現場報導。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華爾。川普总统就任总统仲唔够一年，已经对美国接收的难民、无证非法移民和有希望获得留在美国机会的移民，或者首先进入美国的移民的优先次序进行了大幅改革。川普竞选时候的承诺实现得很少，同时遭遇到强烈的反对和法律挑战。但是对于很多受到影响的人来讲，2017年的决定和反转已经使到这一年成为令到他们的生活巨变纷乱的一年。据美国之音记者泰勒在纽约的报道说，这一年内川普总统不断重申他的承诺。川普在竞选集会上说，我们一定要树立起边界，一定要修筑围墙。这一年内美国持续了几十年咁耐的政策已经受到了威胁。
The RAISE Act prevents new migrants and new immigrants from collecting welfare.
川普说，改革美国移民加强就业法案，简称提升法案，防止了新的移居者和移民去攞福利。川普承诺要确保国家边界安全，促进美国经济，这个令到川普的基本盘有望受到保护，但是就令到几百万人陷入困境，当中包括年幼时被带到美国的无证移民、臨時保護法案的受益者，以及人口主要是穆斯林國家的難民和旅客。在好像紐約這類的多元化城市，很多人是直言不諱的。
This is about Trump consolidating power through
旅行禁令的抗議者桑德迈尔說，這個是川普通過恐懼去鞏固他的權力，這個令到美國人得到安全是毫不相干。
They're just in fear of us, and they should not be.
另一名抗議者維埃拉說，他們就是想令到美國人提心吊膽，他说不应该这样做，因为我们团结起来会更强大。但在美国建立未来的希望已经变得更加不确定。在一年的法庭交锋之后，川普针对来自八个国家，当中六个是穆斯林多数人口国家的旅游禁令现在已经生效。而另外，川普政府2017年将美国接收难民的总人数削减了超过一半，2018年接收的难民人数更少。川普政府下一步将会大力改革所谓的亲属连锁移民政策。最近纽约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令到白宫更加大刀阔斧，恐怖分子嫌疑人乌拉企图在纽约时报广场附近引爆身上炸弹，他是通过亲属移民 App4 签证来到美国的。
President's policy has called for an end to chain migration, and if that had been in place,
根据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总统的政策已经要求结束连锁移民，如果早实行川普总统的政策，本来可以阻止这个人来到美国。基于家庭的移民政策自从1965年以来一直存在，这项政策将会被一项叫做择优积分制的移民措施所替代，会使到移民数量减半。川普还承诺要严厉对待非法移民，但是美国移民机构今年比2016年少遣返了大约14000人，不过拘捕的非法移民人数增加，移民执法力量一直增强。而同时，随着临时保护身份结束，来自海地、苏丹、尼加拉瓜等国的难民在接住下来的几个月内将会成为非法移民。今年九月，川普结束了同年底未者暂缓遣返，也就是所谓的 DACA 计划。这项计划针对的是近80万在儿童时期被非法带入美国的年轻人。美国国会将会2018年3月之前决定这些所谓的梦想生的命运。他们当中很多人都非常害怕，有些好像雅加斯律师这一类的这项计划的获益者已经找到了抗争的平台。
For me, you know, as a lawyer, I'm going to defend my community in court. in the law。
达查计划嘅获益者同律师雅加斯话：，对佢嚟讲，作为一名律师，佢将会喺法庭上用法律为佢嘅社区辩护，同时佢亦要喺街上捍卫佢嘅社区，并且要提高自己嘅声音。好似纽约呢一类嘅移民庇护城市已经限制咗佢哋同联邦移民当局合作，因为佢哋话佢哋需要警察嘅资源去打击当地嘅犯罪活动，唔愿意将社区拆散。但系川普政府已经对呢个逻辑进行回击。
This falsehood is being pushed out there that sanctuary cities protect immigrant communities. No, they put.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嘅代理局长霍曼话：，有人散布一种错误嘅讲法，话庇护城市保护移民社区。佢反而话呢城市正在将移民社区置于会有更多人被捕嘅危险当中，因为佢哋迫使联邦政府嘅执法力量进入呢地方。今年十一月，一名法官阻止咗剥夺庇护管辖区获得联邦经费嘅威胁，话呢个系违反咗美国宪法。但系随住旅行禁令嘅实施，法庭嘅交锋仲未结束。川普承诺喺美国南部边界修筑一条绵延1600公里嘅墙。目前这项承诺已经缩水到2018年只是修建119公里长的边界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泰勒在纽约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美国和德国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吴鉴。在缅甸被捕的两名路透社记者将会被拘留两个星期。南韩和日本有关慰安妇的协议被指有缺陷。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吴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之后，美国、德国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吴鉴。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吴鉴被天津一家的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八年之后，美国和德国驻中国大使馆在12月27日发表联合声明，网名超级低俗屠夫的博客主吴鉴2015年5月在中国东南部被逮捕。他因为在一场长期持续针对贪腐以及是滥用权力问题的运动当中嘲讽中国政治官员而为人所知。刊登在美国驻华使馆网页上面的声明当中表示，美国和德国使馆对此深为遗憾，并且是指控吴鉴的罪名是含糊，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吴鉴，并且说吴鉴被审前是就已经是拘押了两年有多，2016年4月9日之前一直是被禁止接触独立律师。美国和德国使馆呼吁中国当局遵守法律规定的程序，尊重中国的国际人权义务以及是承诺，将律师和权利卫士看作为是发展法治增强中国社会的合作伙伴。在较早之前，在缅甸被逮捕的两名路透社记者还是要在监狱里面再过两个星期。法院同意检察官星期三的请求，再将阿龙亦是郭梭拘留14日。星期三是他两人自从12月12号被逮捕以来的第一次出庭。法庭里面是挤满了记者以及这两名路透社记者的亲属，而这些亲属被禁止在拘留期间是探视。阿龙的太太对记者是这样。
都有了面中都没有时间呢，都没好到来了，我别多看看乌比呢你说呢好，都没
阿龙的太太说他没有期待过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阿龙从来是没有违背任何的法律，他相信阿龙，所以是非常担心。阿龙坚持说他和他的同事没有违反任何的法律，并且向他们的亲属保证没有受到不良的对待。美国纽约、旧金山、费城三个城市起诉美国国防部，指控美国国防部未有向联邦调查局的国家背景检查系统提供大量的记录。美国空军在调查德州教堂枪击案的时候，发现26岁的凶手德文海里曾经因为家暴被判刑，并且被从军中是开除，但是这条犯罪记录并未有被正确地输入到联邦调查局的数据库，因此未能够阻止他合法购买攻击型步枪。南韩的一个特别专案组星期三宣布，2015年韩日围绕着日本殖民部队强征南韩妇女为性奴的有关协议是不充分。该项协议是被废绝的朴槿惠总统政府期间首尔和东京达成的，日本同意对其部队在1910至1945年野蛮统治朝鲜半岛期间的行动道歉，并且向一个为支持受害者而设立的基金是支付800万美元。不过专案组的发表的声明说，南韩谈判人员未有征询那些在日军妓院的所谓的慰安妇的意见。历史学家认为高达20万的妇女，其中主要是南韩以及 及喺亚洲其他地区嘅妇女，二战期间系被强征为性奴。文在寅总统今年五月就任之后冇几耐，下令审议有关嘅协议。一位被指控犯有成千上万罪行而被通缉嘅前哥伦比亚武装头目，星期二从美国引渡回哥伦比亚。加尔希亚在哥伦比亚面临谋杀以及雇佣儿童兵等多项的指控，他在2007年被逮捕，后来被送到美国以贩毒的罪名在监狱服刑。哥伦比亚的人权活动人士对此是十分愤怒，担心他可能再亦都不会返回哥伦比亚受到司法制裁。哥伦比亚经历了50多年的游击战冲突之后，政府去年和主要反叛力量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签署了和平协议。哥伦比亚革命武装为了解除他们的武装，转型为一个政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集中报道台湾方面的消息。今年是中华民国空军史上最机密的部队，空军第34中队，亦即是黑蝙蝠中队成军66周年。在冷战期间，国民党政府挑选优秀的空军队员接受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训练，直接受命于蒋宋美龄，驾驶并没有装载任何武器的飞机，在黑夜里面低空飞入中国大陆境内，为美国中央情报局从事电子侦察以及空投宣传单等工作。由于这个部队进行的是当时最高的机密任务，虽然是空军当中牺牲最为惨烈的部队，但是不为外界所知。一直到冷战结束，他的神秘面纱才逐渐被揭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张佩芝在台北新竹的采访报道。
位于新竹市的黑蝙蝠中队文物陈列馆，2009年成立，是当地著名观光景点之一，更加是美中台军事迷不可错过的历史圣地。这栋建筑物就是当年神秘的黑蝙蝠中队营区原址，现在馆内介绍了它的历史、殉难飞行人员的英勇事迹，并摆设当年军服、徽章、生活用品等相关文物。当年出生入死、英姿飒爽的黑蝙蝠中队队员，如今已经是年届90、白发苍苍的长者。这一日有三位前队员到陈列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揭开黑蝙蝠中队的神秘面纱。50年代初期，国民党刚撤退到台湾，极需要美国援助。当时韩战结束，冷战开始，美国亦希望取得中共电子情报。蒋介石于是派蒋经国同美国中央情报局签约，以西方公司为掩护，在中华民国空军中选出优秀军官，由中情局提供装备同训练，计划对大陆进行低空电子侦察以及投放传单同物资。中央情报局想先对咁危险的侦察任务进行试办，空军于是选拔优秀飞行员成立飞行组，在第八大队选了两名电子官加入，其中一位就是李崇善。李崇善1948年在北京投考空军通讯学校，国民党在国共内战失利后，他随政府迁到台湾，继续在空军接受训练。1953年开始在空军第八大队服务，他说任务事办期间他到大陆侦查了十几次。李崇善说，当年蒋介石蒋先生非常重视这个任务，他们飞这个任务8个月期间，他们被蒋介石召见到他的办公室4次，他问大陆的情况，他那阵时非常想反攻大陆，所以这个任务有人说他们专为美国人卖命，不是，对他们政府来讲，他们要反攻大陆亦需要这个情报。李崇善说，试飞任务完成后，他奉命在1956年正式转到黑蝙蝠中队。此时中情局亦开始大刀阔斧扩充装备，每个月都到大陆进行电子侦察任务。李崇善说，刚开始他们侦察大陆，刚开始在沿海，然后到西南、华中，他们都走遍。 1958年，该队伍正式对外使用空军第34中队，开始以蝙蝠作为队徽。当年参与队徽设计的四个人，只是剩下李崇善一个人在世。用蝙蝠为标志，是因为蝙蝠夜间以声波变位飞行，同黑蝙蝠雷达电子侦测原理相同。一只展翅的蝙蝠翱翔在夜间的北斗七星之间，外围有个红圈，代表蝙蝠穿透红色铁幕航行。三颗大星星同四颗小星星代表34中队。虽然黑蝙蝠中队执行的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艰巨任务，但是飞机上并没有装备任何武器炮弹设备。刚开始队员使用的是旧式的 B-17 飞机。1957年中情局买了7架 P-2V 飞机，加以改装专门给中队做电子侦察用，内部编号是 P-2V-7U。李崇善说，全世界只有7架这样的飞机，这架飞机灵敏度高，不单止知道敌机来，还知道方向，亦能够判断出是什么飞机装了什么设备，使中队深入东北、华北和华南以及沿海各省。 P-2V 飞机上一般有12名人员。李崇善说，一架 P-2V 飞机上有3个飞行员，这些飞行员调来都要求非常高，一定要在部队做分队长，飞行次数要几千小时以上才有资格飞这个飞机。飞行员亦是飞机机长，负责整架飞机。另外2个飞行员换着来飞，因为他们入大陆有时十几个小时，人太疲倦。飞机上还有3名领航官，一个负责导航，一个负责划航线调整航线。一个领航官坐在飞机鼻头，负责观看并计划夜间的飞行计划，计算飞机离山有多少公尺，保证安全高度。另外还有3个电子官，一个电子官负责保护飞机，专门收集航行过程中地面雷达控制高炮和飞弹信号。另外2个电子官从事主要情报搜集任务，两人必须搜集航线两边300公里的电子信号，用手写和录音记录。另外一名通讯员负责用电报通知总部飞机的飞行位置，一名机械员负责飞机维修，另外还有一名空投员负责空投传单和物资。李崇善说，传单是他们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属于心理作战，还将总统的文告投下去，告诉他们台湾没有忘记你们，他们要反攻大陆，民国47-48年大陆吓得不得了，怕他们反攻，但是后来因为国际形势，这个动作已经做不到了。刚开始黑蝙蝠进出大陆如入无人之境，甚至还有一架 B-17 飞机连续飞约9个省，共军要打亦都打不到，还摔倒了自己的飞机，使中共恨之入骨。当时担任解放军空军司令员的是创建中共空军的开国上将刘亚楼。几年前刘亚楼的儿子找到李崇善，跟他讲到当年他父亲是如何看这些间谍飞机。李崇善说，他们飞大陆，他们对他们非常头痛，将他们叫做间谍飞机。前年刘亚楼的儿子现在70岁了，还有当年高炮司令的儿子姓胡，亦有60-70岁。他们到台湾，来到这个馆两次，非但要找到他，他们谈，他们说，爸爸讲了，为什么国民党的飞机这么难打，他去打他，没有将他打到，反而自己的飞机都撞了山了。但是后来中共向苏联购买了一批米格17飞机和雷达设备，并发展夜间拦截技术，黑蝙蝠渐渐失去侦察优势，任务亦越来越危险。作为黑蝙蝠中队电子官，李崇善在中队期间参与了50次深入中国大陆内陆的侦察任务，沿海侦察任务进行了100次，总共参与了150次秘密侦察任务，每次任务都极为危险。李崇善说，他在1958年参加了一个 B-17 的飞行组飞到江西，到江西南昌上空就遭到中共飞机拦截，他知道他们来拦截，他可以听到侦查到他们来拦截，但是旧飞机没有什么好仪器，只能够听到。他跟飞行员说，敌机从什么方向几点钟进入，那个时候敌机第一批落去，第二批再来，他们在躲藏的时候不幸就被打上。他们事后知道飞机飞行员叫做李顺祥，是哪一个部队飞来的米格17飞机，而且他找到他们之后开了30发机关炮，他们遇到重炮，但是他们已经躲入山头里面。 李崇善话：佢哋就从江西上空经湖北到江苏，后来到海上，部队派两架飞机，一架系部队飞机，一架系美军飞机，喺舟山群岛附近同佢哋会合，见到面，大家都好高兴。但系为咗保密呢个危险嘅任务经过唔能够宣扬，部队就发俾每个人一个手表。李崇善表示，佢咁样冒生命危险执行任务嘅动力，除咗系要服从命令之外，亦系反对毛泽东嘅制度。李崇善话：命几次几乎冇啦，冇办法。当时做军人要服从命令，喺训练里边就话俾你知，你要服从。以前佢反对毛泽东斗争嘅制度，佢细个嘅时候，中共叫做八路军，佢占领后一定要村庄人嗰、那个地富坏反右五类地主，佢嘅标准系乜嘢？一个村庄里边土地最多嘅就系地主，或者你个土地仲未有其他村庄嘅穷人咁多。唔理就是要俾你打死，众人就围圈攞住石头围圈打，打到死为止。呢个系真嘅。佢哋从前系北方人，嗰阵时冇终身俸，你忙咗一辈子买一啲土地，到老种田食饭。你祖先留低嘅土地，你就系富有嘅人，地主就系坏分子，就打死你，非常残酷。你唔讲冇人相信，你冇睇到都唔相信。李崇善话：蒋介石当时亦话大陆同胞水深火热，要解救大陆同胞。他说1958年前后，从广东珠江上游因斗争而死的人的尸首有几百艘流到香港，有照片为证。因此当时他们都认为解救大陆同胞是重要任务，但是现在已经事过境迁。黑蝙蝠中队队员冒死进入大陆进行情报搜集，回来之后资料就交由地面的电子情报官来分析。前中队队员宋庸华是电子情报官，他1962年加入，1973年离开。宋庸华说，他们那时的 PEV 飞机到大陆去，主要就是搜集电子情报，搜集之后就录在录音机里面，回来之后一落地，通常都是在夜间，他们就赶快将录音带拿出来，拿出来之后他们就到办公室复制一份，然后拿给美方人员由他们来处理。他们就连夜送到台北，听说有一个规定，不能够一个人，车上至少有两个人去。宋庸华话佢嘅工作就系将录音机上嘅资料进行分析。佢话佢哋睇到嘅都系信号，冇人名或者其他资料。呢个经验使佢印象最深刻嘅部分就系当时美国同中华民国政府嘅密切合作。佢话佢谂主要系中美合作得嚟嘅信号情报，佢哋系分享，所以佢哋一落地就收到一份分析嘅工作，佢哋亦做，仲有佢哋讲嘅话都系用中文，佢哋要将佢全部中文翻译成英文，做成报告俾敌人接近嘅航机、相对位置、时间，通通都做成报告俾美国人。宋庸华话：当时台湾同中国大陆互相收集情报，比如话大陆系乜嘢地方要成立新嘅单位或者从事武器研究，乜嘢工厂，凡是有呢种地方一定有防卫雷达，佢哋就搜集佢哋嘅防卫雷达，搜集咗之后就可以研判呢个地方原本冇乜嘢，点解而家有一个新嘅物体，点解会有就要追究。黑蝙蝠中队前半期对大陆进行电子侦察，在后半期则负责执行多项特种任务。黑蝙蝠中队陈列馆今年举办奇隆计划特展，该任务的目的是侦测大陆当时的核武发展。中队队员飞越新疆戈壁沙漠，控投下两颗电子侦测器后回到基地。当时美国认为这个是一个超高难度的任务，但是队员顺利完成目标。越战期间，黑蝙蝠中队亦来到东南亚执行多项特种任务，包括黑夜从美军在老挝的秘密基地起飞，深入北越搜集情报的金边计划，以及到越南协助美军运输和投送工作的南星计划。前黑蝙蝠中队领航官范文俊祖籍湖北，4岁到四川，在四川留了2年就考空军幼校，随后随政府迁居台湾。他1966年3月进入黑蝙蝠中队后，立即被派往美国接受训练。他先到位于德州拉克兰德的语言学校学英语，5个月后到佛罗里达接受 C-123K 的飞行训练。训练结束回国后，分发到越南战场。他1966年11月底到越南，1972年离开，在那里留了7年。从前往美国接受训练到越南战场，一切都是由中情局负责。 在越南黑蝙蝠中队队员换上便服，以中华航空公司人员的名义在美军基地芽庄执行任务。他们为在地面上作战的美军提供运输和空投补给品以及传单等任务。中队在越南的队员大约有40多人，驾驶4架飞机。范文俊说，支援美军隔一日就要飞一次，一次飞7-8小时，就是要将调回战场或者回美国休假的美军来来去去，还有每个基地需要的物资被他们运来运去。但是在越南战场没什么危险不危险，遍地都危险，因为飞机起飞落地的时候很慢，他可以背个火箭筒在跑道头将飞机打落去。越战期间有著名的溪生大会战，范文俊亦参与了到战场上补给给美军的行动。他说在越南有两次大会战在溪生，溪生就是在这里的美军基地，美军住在这边，越共就隔了一条山沟住在对面的树林里面。大会战的时候炮弹打得没办法，但是补给重要去的，他们去的时候飞机一边加油门一边落地，飞机一挨到跑道后面门就开，将物资统统推进去，飞机加油门起来，炮弹打到满天都是，去了2-3次，溪生是最重要的。范文俊回忆说，另外有一次他们当时要对一组在胡志明小径执行观察北越军队任务的美军进行夜间补给，他们彼此预定好某时刻在地面的美军会打开聚光灯1分钟，给飞机知道他们的所在地。他说起飞之后飞到北越后，那一个队要将聚光灯打开1分钟，1分钟之后如果没有消息就将灯关闭，因为他怕暴露目标。结果那日天气不是几好，他们到那里看不到灯光，正在那个时候通讯官说灯光就在他脚底下，结果他们就将物资投入去。回来之后美军告诉他们知，恭喜你了，东西收到了。他们说这个很困难，他们去到那里几次都投不到下去。1968年1月，北越发动大规模的春节攻势，超过30万北越军队和越共对200多个城镇发动攻击，美军事先并不知情。范文俊说，过年的晚上，他们在芽庄美军作战司令部的正对面，到下午枪声一直都没停过。他去问守卫，为什么枪打不停？他说过年越南都是这个风俗，因为是过年他们晚头都玩牌，到了朝头早他拿了篮球就到篮球上投篮，突然听到背后一声，一个弹头落到他背后没爆炸，他抬头一看，美军全副武装，就是他们这个单位，有他们中国人和美军在一起，美军是飞130，他们是飞123。他一看见美军全副武装集合，他马上就对他们军里面说美军全副武装是什么事，他马上派联络官去问，联络官回来说越共已经入城了。范文俊在越南期间每日都同美军共患难，双方相处十分融洽。他说在营区里面美军经常来他们的单位吃中国饭，他们去美军那里吃西餐，他的印象之中美军十分勇敢。范文俊说他认为美军真的很勇敢亦很负责，他记得在岘港早上8点多钟，整个长餐台上都是三文治可乐，所有部队浑身都挂了 M16 的子弹，然后上直升机，直升机将他们放在每个山头上观察，风风雨雨真的很勇敢，尤其在溪生大会战的时候被一个壕沟一个跑道，美军就在那里帐篷里面，越共在树林里面，的确很勇敢。范文俊说美军亦好和善，当有人服役完要回去美国时都会坐他们的飞机，他们一上飞机都会告诉中队队员知他要回家了，希望还留在越南战场的他们自己要小心点。几年后大家都各自回到自己的国家，由于这个是机密单位，大家后来就避开联络。回想那段经验，范文俊有这样的感想，他12岁就入空军，那时空军有个幼年学校，12岁小学毕业后就入去，6年后进入空军官校飞行，飞行出来的就是分发到部队。他在民国74年退休，服务了33年，能够走这么漫长的烽火岁月，能够活到80多岁未死，亦是托上帝之福。范文俊在黑蝙蝠中队晚期加入，主要在越南战场服务，李崇善则是在成立之初加入，对大陆进行电子侦查。当初前往大陆进行电子侦查的飞行员一一谢世，现在只是剩下李崇善一人能够追忆当年的往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从台北发来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喺九点至十一点钟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嘅互联网网址系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它的串法是 VOA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是维持欧洲和欧亚大陆和平与稳定不可或缺的支柱。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最近在欧安组织的一次部长级会议上说，欧安组织今日面对的所有挑战中，乌克兰的局势更为重要，更令人不安。美国致力于国际承认边界内的乌克兰主权、独立、领土完整。泰勒森国务卿呼吁全面落实明斯克协议。他还表示，美国永远不会接受俄罗斯的占领和企图吞并克里米亚。此外，他说和克里米亚相关的制裁将继续下去，直到俄罗斯向乌克兰全面归回对这个半岛的控制。美国和欧洲伙伴国一起继续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直到俄罗斯从顿巴斯撤走其军队，兑现其明斯克承诺。泰勒森国务卿指出，虽然乌克兰在采取措施遵守这些协议，而且俄罗斯必须要继续这样做，俄罗斯就没有这样做。欧安组织乌克兰特别监督团说，的确2017年被打死的平民要超过2016年。11月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违反停火的情况大幅度上升。泰勒森国务卿强调，美国必须要搞清楚这些违反停火的根源。俄罗斯在武装、训练、领导并且和反政府武装并肩作战。美国呼吁俄罗斯及其代理人结束对欧安组织乌克兰特别监督团的骚扰、恐吓和攻击。美国对约瑟夫·斯通的牺牲表示敬意。这位美国急救人员2017年4月在乌克兰东部执行训练任务时殉职。美国称赞今日仍然在前线工作的欧安组织、乌克兰特别监督团成员的勇气和承诺。美国相信欧安组织、乌克兰特别监督团仍然是结束乌克兰危机和解决该地区面对很多其他问题的最佳途径。正是因为这样，美国将继续强力支持欧安组织乌克兰特别监督团，拒绝要削弱他、他的制度或者是他现场任务的任何企图。泰勒森国务卿敦促所有的成员国按照美国的建议，为了一个更和平与繁荣的欧洲、欧洲大陆和中亚而努力。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京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结束咗星期三晚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星期四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听晚再会。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